所以带着有为的执着的心在看无为的无为法的经典，他当然不相应啊，他处处有我有我执，所以很难相应无为法的东西啊。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经没有办法开悟啊，对不对？听经也没办法开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用自我的那种意识心在分别啊，然后呢去听这个讲，哎呀就觉得啊，佛陀说的佛法说的，哎呀经典上说的好像在说神话一样。老实说啊，因为你不相应这种智慧者他们的心量所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，他真的是能做到无染无浊无贪无嗔无痴，那我们一般人实在很难想象啊。我们常常说人不自是天诛地灭啊，这个很相应我们的心，反而是这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这种啊，哇，我们一听就相应，对啦对啦，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拿它来作为哎，我们贪嗔痴的借口。好，所以啊，那佛要我们放下贪嗔痴，说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妙智慧。哎，你还在怀疑，你不愿意相信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障碍，也就是怀疑心。因为你理不你理不明啊，好，不能通达，不能相应佛法，所以呢，第二个你就起疑心。真的有这样的人吗？哦，真的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送给别人用啊，去布施？那个人是不是头壳坏了啊？我们一般人会这么想，对不对？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干嘛去分给别人啊？哦，怎么有这种人呢？他实在很难相信。如果在看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啊，忍辱仙人被割利王割截身体的时候，他内心还不起嗔心呢，还发愿说要度他，他会怀疑真的有这样的事吗？对不对？有这种人吗？谁做得到啊？所以我们的怀疑心也在障碍我们。告诉你说，只要你能放下一分，你就得解脱一分。哎，你也怀疑，真的有这样的事吗？可能吗？你只是怀疑，然后呢，你又不去啊，去实践。所以呢，再怎么怀疑啊，再怎么读，再怎么听，那你永远呢、啊、是不可能开悟。所以这个怀疑心也是一个障碍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理不明不通达啊。那再来呢，怠慢心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些佛法不珍惜不恭敬。现在佛经啊比以前多太多了，对不对？随手可得，以前要一部大藏经啊，很可能啊这个要等好几十年，对不对？像那个智者大师拜经拜了18年啊，还等不到这个楞严经啊，这一部经典。那你看我们现在一片光碟，所有的大藏经的内容都在里面了。可是呢，这么方便，我们有马上去用功吗？有没有把经典看作是我们的生命呢？人家说枪是军人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走到哪里一定要怎么样带到哪里，绝对不可以离开你的身体，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保护者。那经典呢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用功的行者，那假设经典啊，这里面的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的生命啊，所以你有天天都在经教上用功吗？经典啊，随时都应该要不离我们的身呢，是不是啊？不要讲说我手不释卷啊，但是最起码这个法不能离开你的心啊。你有没有处处呢用这个 佛所说的法在生活中啊来实践了。如果没有，哎，那你就是轻视这个啊，不重视这个佛法。所以很多人的怠慢心障碍了他自己。好，我们现在拥有一部大藏经很容易，可是呢，很多人拿了打开来看，一看看不懂就盖起来，然后下一次呢，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啊？很多时候啊，就是等到他的子孙来翻了，对不对？他一辈子不再看了，因为太看不懂，不珍惜。那我们常说没有时间去听经文法，其实不是没有时间，因为时间都是24小时，大家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也24小时，他也24小时，人家有时间去修行听经文法，为什么你没有时间呢？其实说没时间只是借口，其实而真正的原因是你不重视，不重视，你只是把这个听经文法、啊、修行呢放在第二位，那表示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心中觉得这个还是其次的，所以你永远就没有时间啊。啊，你会选择你认为重要的啊，赚钱比较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交朋友比较重要，哦，做什么比较重要？所以比较重要的你就去做了，那这个呢？哎，不重要，所以就永远没有时间了。所以这个怠慢心也是一种啊，障碍我们啊开悟的这种机缘啊。所以家里经典啊，摆了满橱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真正去看的啊，又有多少呢？所以有的人就说啊，现在发明一种啊，哎，最容易修行的，也就是你只要读经名就好的，对不对？读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读经名，好了，我每天读一遍就等于读一部经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每天读经名，就等于读几部经，这样读几百几万遍的经名，那就等于读了几遍，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哦。当然了，这个前提是你对这个经名是不是真的通达了，通达它的经义呢？如果你不通达，连这个经名的含义，这整部经的含义你都不能通达，那你光念经名又怎么可能啊会得到里面的真实智慧？所以啊，现在啊，啊，大家呢？这种怠慢心呢、啊，越来越严重。即使佛法送到你的眼前，送到你的客厅、大道场，也不见得有人呢会珍惜。所以，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啊不精进用功，当然就不可能啊得到佛法的无上之宝，啊，也就是这个智慧宝，解脱药。那这个再来呢，也就是你没有真实修行，啊，行不深，所以也障碍我们开悟啊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有听经闻法了，你看了很多经教，然后你也有文字的般若，啊，也就是能够得到解悟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没有在生活中去真实的来应用啊，没有在真实生活中来对治啊自己的那些无明妄想，所以你没有真的去起修的话，行不深啊，你没有修行啊，没有真的去落实去实践啊，持戒呢你也不愿意持啊，然后呢修定啊，你也没有在修，那观起心动念呢，你也没有啊，所以自己呢整天在打妄想，你也不知道。好，那像这样子呢，你怎么可能啊开智慧呢？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行不深啊，也就是你没有真实的去做，你很难去相应佛法所说的那个境界啊。所谓的不二的境界是什么？因为你处处分别，那不二的境界呢，就是要你体悟那个不分别的。那你怎么体悟得到？你平常生活中没有真的去不分别，对不对啊？去人我，打破人我的对待，那你怎么可能去体悟佛法的不分别智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行不深，你没有真实的去修行，那你也不可能开悟啊，好，得不到佛所说的这个啊，所要我们开展的这种智慧啊。所以说这个般若智慧啊，得知其实是有已经所有的方法佛都告诉我们，可是呢问题是我们啊有没有啊真实的想要呢？有没有照真实的去做呢？去实践啊，这个是又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好，那我们在行这个六度当中啊，你一定要具足，也就是说在戒度众生的当下，还是不是只要度别外面的众生啊，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度你心内的众生，你要具足这样的，开发出这样的智慧。菩萨呢，他一定要具足，要在行菩萨他在度众生的当中，他同时啊可以成就出哪一些智慧啊，也就是啊这个课本上所说的要开发出身空智，有没有？第二个是法空智啊，最后呢能够怎么样就近得到一切之智啊。在表解上啊146页啊，这里有讲，在度生众生的当中啊，你可以得到身空智啊，或者是说你先能够体悟到啊，先能够开悟，开发出你的根本智，也就是了解一切缘起性空的这个智慧啊。当然了，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啊，缘起自性空，对不对？任何一法它没有它本体本来的自性。好，那这个道理我们可能都懂，可是呢你在境界中，在度众生的当中啊，你是不是能够应用得上？好，这又是更加一层的智慧，也就是修慧啊，不只是闻慧，然后思慧，还最重要是什么？修慧在境界中啊，所谓的身空智，也就是这个啊。什么叫身空智呢？第一个，也就是这个身，就是我们啊执着啊五蕴为我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我，有一个自我啊，有我，那当然就有什么众生，对不对？也就执着这个五蕴身为我的这个观念必须要打破，也就是没有我执身见的这种啊智慧叫做身空智。那当然没有我执，你一定要知道无蕴非我，前面有讲，对不对？色受想行识啊都是缘起的，当中没有一个我。那这个身是四大假合，对不对啊？四大，那人死了尘归尘，土归土啊，所以当中也没有一个我。那我的观念思想受想行识这些心法，它也只是什么缘起的啊，是依着父母师长给我的一些观念，然后呢我在力缘对境当中啊所起的一些啊思维啊造作等等，那它也是缘起的，当下也是什么无自性啊，它不是真正的我啊。所以呢连我这个心也是什么，也是假的， 也是缘起的，不只是身是缘起的，心也是什么虚妄，也是缘起的。那既然都是缘起的呢，那有什么好执着啊？所以呢，他知道啊，这些身跟心呢，都要什么能够啊不执着。那这种呢，就是什么深空智啊，深空智。那这个呢，二圣人啊，我们说声闻缘觉，他们就是啊获得了这个啊觉悟的智慧，也就是破我执啊身见。那当然不是只有脑中的这个头脑里说啊、哦、对啦，都是缘起性空啊，那这样不是真实的智慧。所以菩萨是在度生的当中，你看我在布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还有我执身见，那我的布施就不可能怎么样，是无量布施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是真布施啊，不可能是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布施，他还是会有什么有选择有对象的分别等等，有冤亲不平等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表示说他还有我执存在啊，他不能无我啊，或者呢他在布施的当中同时还会想到要求回报啊，想到自己的利益，那这个就是你没有真正的什么达到无我的智慧啊。所以深空智也就是无我的智慧啊，至少呢它能够相应到缘起性空啊，然后三法印里面的诸法怎么样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它能够相应到这个无我的这个智慧。那这样呢，你真的通达了这个啊无我的智慧啊，还有空性慧的这个道理，那你在度众生的时候当然就无碍了，就很容易，而且呢不会怎么样被他所转啊，不会被一些境界呢所转。所以一般人常常说啊，菩萨道难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跟他说什么道理，结果呢他不认同，哇，还反而教训我一番，然后两个就在那边争执，对不对？如果各有所知啊，你有我在度众生的这种执着，那我执还在啊，法执也在，那怎么样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啊去度别人啊，然后呢一起烦恼啊，反而呢就什么呀起退道心啊。所以不没有深空智啊的人啊，空性慧的人，他在度生当中啊常常会碰到一些铁板啊，碰到一些障碍，然后呢就被他就让他退转了。所以要圆满菩萨道啊，第一个你要有这个解脱的智慧。所以深空智呢，我们可以说是解脱道的二圣人的最起码啊，你就是说菩萨也不只是啊这个要具足啊法空智，他也要具足什么二圣人的这个解脱的智慧，对不对？这样呢才不会被境界所障。那第二个呢是法空智啊，除了啊体这个有无我的智慧啊，那更进一步要能够什么法空智啊，法空也就是当然了，我们说我空的人我都不执着了，他对他的法会不会执着？连我都没有了，都放下了，那外面的法还有什么好执着？所以呢其实我空了真正究竟圆满，那这个法空也应该是啊圆满的啊。所以我法这个法空，其实这个法的部分也包括我啊，也就是啊我啊我也是其中这个万法当中的一法，所以这个我空其实也在法空里面啊。那但是这里特地把它提出来是说，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说二圣人 啊，他只有得到我空的智慧，但是他还法不空，他对外面的境界还有执着，不是这样。哦，其实二圣人呢，他们的执着是还执着在什么？有一个涅槃境界，涅槃相，清净相，他是执着这样的一个，哎，要追求这样的一个涅槃的境界，是这个人这个法没有空掉了，不是说他对外面的啊，这个五欲六尘呢、啊，都还有执着，不是这个。那也就是说，他执着啊偏空的这种涅槃相，所以呢，当他有这个执着的时候啊，这样的涅槃清净涅槃啊，那执着这个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从空出假去度利益众生，因为他贪着这个啊，着在这个涅槃相里面。那菩萨呢，他当然了、啊、他必须要能够什么具足解脱慧，但是呢解脱到了智慧，对不对啊，我空了，但是呢他连这个啊执着涅槃清净涅槃的这个法，我要得到涅槃啊，这种这个法呢，这个执着也要放下，这样呢他才能够什么从空出假。怎么放下呢？也就是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他的涅槃不是执着说啊、哦，我在那边山林水秀当中，对不对？我在那边啊，无事一身轻啊，这样打坐修行清净，没有障碍，没有贪嗔痴，这样无染无浊，不是这种净涅槃啊，他能够怎么样？把这个执着清净的涅槃相也放下啊，当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涅槃，无处大涅槃，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涅槃，心净即国土净啊，你心清净了，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清净的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你有分别有执着放不下，所以你才会哎喜欢这个，在这里就高兴清净啊，不喜欢的就撑起贪嗔痴，对不对？哦，有贪嗔痴那就不清净了，当你还有执着一法的时候，一个涅槃，那你还是不清净。所以呢菩萨他就是连这个清净涅槃相他也放下了，他就是生死即涅槃啊，然后呢烦恼即菩提啊，其实最后是连什么也无烦恼，也无菩提，也无生死，也无涅槃，因为他都知道这些生死烦恼菩提涅槃，这些都是也是我们的啊头脑里的一个概念啊，也是一个法，对不对？最后你还要连这个法的概念执着也要什么放下来啊，实相就在眼前，对不对啊？实相就是当下就是了，那你那些是针对有烦恼的人才说了一个菩提，才需要立一个菩提啊。如果呢通达实相的人，哪有烦恼与菩提呀？ 一切啊都是清净即灭相，当体即是啊，实相啊无相无不相啊，对不对？当体即是啊，所以最后啊菩萨呢，他是在境界中啊，他因为已经能够什么没有这个放下这个偏空涅槃的执着啊，然后呢最后他才能够从空出假。什么叫从空出假呢？哎，从偏空的这种智慧当中呢，又能够怎么样出假。假呢也就是说他知道虽然是自性空，但是因为自性空也才能够缘起啊， 对不对？那缘起的当下就是自性空，那你也不能执着自性空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他看到了缘起的当下，也就是当体即空啊，所以你不能否定那个缘起啊。哦，不是你懂了一个无常，那世间的万法的缘起相你都懂了，你还是没有办法通通去了解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菩萨呢，他就知道虽然是自性空，但是呢自性空的当下他毕竟缘起也无上的妙用啊。虽然自性是空的，但是只要我们不执着，它还是可以有无上的妙用啊。所以你不必去逃避啊，不必去否定啊，啊，只要你不执着就好了。就好像说，哎，这个我们说看电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也知道电影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它都不是真实的啊，它是假的啊。哦，你看到他被枪杀了，其实那个都是哎化妆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故意弄一些红墨汁啊，就流血了。哎，种种的情节都是假的，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喜欢去看呢、啊？为什么要看呢、啊？因为电影你去看它，你还是可以得到什么当中的一些妙用，对不对？一些智慧啊，你去看它，哎，你可以得到欢喜呀、啊、快乐啊、刺激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或者是呢，从里面啊的一些境那个情形呢，哎，可以让你啊反照自心呢、啊，看到你自己的问题，说不定呢，哎，可以帮你解决一些烦恼。所以呢，电影虽然是假的，可是呢，它还是有它的妙用啊。好、哦，只要我们不执着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有的人看电影呢，也跟着哭，对不对？跟着笑，哦，很开心。哎，哭完了，笑完了，哎，没问题啦，回家了就什么都放下了。哦，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人生如一场戏。啊、哦，所以说达观法师他就说，你要会啊，人生就如一场戏，对不对？虽然它是一场戏，因为它有。上台的时候也有下台的时候嘛，不可能永远在台上啊。所以呢，当你上台在演戏的时候，你要会演戏呀、啊。哦，然后呢，你也要演好你的角色啊。然后你要会演戏，也要会看戏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也能够欣赏别人的戏呀、啊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，它不过是一场什么游戏呀、啊。你不要戏把。这个戏啊当真啊去执着了，演完呢，哎，该下台了你就下台啦，换另外一个角色去演啦。你不能说我现在是国王，所以我就要永远演国王啊，啊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从空出假，也就是你要知道啊，戏啊它虽然是假的，但是呢，哎，它也可以有它的妙用啊。所以菩萨啊，他不执着啊，是不执着，但是他不必去逃避，不必去舍弃啊，所以他能够在什么这个梦幻啊世界当中度梦幻众生，对不对？只是要叫醒啊，叫醒梦中人而已啊。所以具足这个法空智啊，也就是这个菩萨呢，他不执着啊。清净的这种偏空涅槃啊，它能够呢，连这个着空的啊，凡夫是着有，那二圣是着空，那菩萨就是什么，两边都不着，空有不着，所以他就是怎么样，着中啊，执中啊，中道妙观啊，所以这是行中道。那行中道呢，但是因为他现在的智慧是还有一个中道妙观，对不对？他两边皆离啊，两边都不着。但是啊，如果他还执着一个中道 啊，我要用中道的智慧来这个处事的话，那他还执着一个中道，所以他还是有一法可再执着。如果他还执着中道的话，所以这个是法空智啊。那法空智呢，就必须要是什么？连这个中道也要放下，才是真正的法空智啊。如果你是还觉得说我还有一个中道啊，我在行中道，那你还是执着中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最后呢，这样子修，再进一步要修到什么一切智智啊，也就是佛陀的真正的这个妙智慧啊，一切智智。这个一切智智，也就是说啊，他最后啊，连这个什么，这个中道啊，这个的观念也没有，也打破了，啊，也打破了。最后呢，随缘任运啊，应物任随行呢，他呢就是那一念清净心自然展现出来，啊，他没有一个说我这现在用的是什么啊，这个是什么智慧啊，我不能怎样啊，我要依什么观念，依什么法，最后他都没有，心是什么，这个寂然啊，像一面镜子，对不对？心是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但是呢，他随缘应物，随机应缘啊，然后照到什么他就显什么啊，该怎么应对他就怎么应对啊，是了无一法怎么样可依，了无一法可着啊，是随缘随机应缘的。那我们一般凡夫是怎么样？随波逐流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应缘哦，他是随波就逐流啊，就被怎么样，根尘一接触就攀岩心就起来了啊，就跟着境转了。但是菩萨呢，他是怎么样，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的智慧啊，他是清清楚楚啊，明明白白，对境界，对现象，对离体，他呢通通通达。但是呢，他在应用的时候啊，他呢是什么呀，随机应缘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自然啊，自然启用这种智慧啊，就是一切智智，然后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啊，静而不染啊，无功用行。所谓的无功用行，就是不需要再起个作意啦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啊，再起思量，说我要怎样怎样计较人我利害得失，都不需要了啊。他这念心所展现出来的都是圆满的，那这个我们称为是什么妙智慧？也就是说，他在立缘对境的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都是通达无碍，圆融无碍。好，我们说先什么是理事无碍，然后最后再进入什么事事无碍啊。那这个就是等于是这样子啊。刚开始譬如说我们在打太极拳，在学太极拳哦，那你就要去说去记这一招是什么招，对不对？从第一招打到第108招啊，假设是这样，哇，通通每一招你都把它记得滚瓜烂熟，一直打一直打。但是你在还记得这是哪一招的时候啊，这个不是最高境界啦。因为你真的要跟人家打仗，那个应对比赛的时候啊，你不可能人家一拳来了你还在想哦我要用哪一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一定是修炼到最后连怎么样所有的招数通通都融为什么那么一念心，对不对？融在这个一念心当中，然后呢在比赛当中任何一举手一投足就是你自己的招数了，而且招招无招啊，那才不会被破招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有招数啊，一定会被会别人就有所破啊。所以这个一切智智就是这样，最后连这个我有什么招啊 那一招招数也都通放下了，那这是随缘任运啊，对不对？任运腾腾啊，那他就是这一念心体的自然展现的啊，实相般若。那这个呢，就称为一切之智，也就是开悟者啊，他的智慧，这个是啊，真正的啊妙智慧啊，妙智慧。那所谓的妙智慧，它当然就是两边都不着了。我们说啊，如果你都这个有着有着空，这也会着中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着中其实就是着有，因为你还有一个中道在执着，那还是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呢，连这个他都接离，都不执着，那这种智慧啊，展现出来的啊，也就是真正的圆满啊，最圆满、最理性、最客观。啊，最究竟的一种智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我执、法执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样子身心清净，这一念心应缘对境，心如明镜啊，自然起用。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本来就具足这样的一个智慧德能，这是人皆具足的啊，所以不是谁要来给你什么智慧。啊，智慧不是向外去求的，啊，什么叫智慧呢？你本来很执着，现在能不执着，那就是一定当中有什么智慧让你突然可以不执着，对不对？我本来就是很这个，急功近利啊，贪嗔痴非常的重，哎，有一天你突然发现，啊，你能够，发现这是多可笑的一件事情啊！你突然能够去放下。哎，这个就是你具足的智慧，所以这个智慧是你自己可以去体证出来的啊。那怎么样的一念心才突然会去相应这样的智慧呢？那这个就是没有人可以教你的啦，一定是我们自己要去啊，怎么讲，实修实证的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只讲这个啊，般若度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啊，这个般若度啊，就是我们佛法的精髓啊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。所以呢，跟大家做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自见的一个分享哈，希望大家呢，能够互相勉励啊，往这个方向来用功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讲到这里啊。